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欢乐空间。今天我们是把我们在以前采访过的四位来自中国的水手，悉尼到霍巴特70年帆船大赛历史上第一艘完成了赛程的中国船只哈，船长东庆、二副李金城，还有水手长齐齐以及他们的船东之一，也是这一次完成大赛的水手林勇呢，到我们的播音间再跟大家讲讲他们的故事。因为上一次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不少听众朋友都说，哎呀太好了，没听够。还有的人说，以前我对帆船呀、航海啊根本不感兴趣，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忽然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还有的人说，我跟自己的孩子都讲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要学会将来在生活当中面对各种挑战、面对危险的时候，有一种敢于接受挑战、敢于去冒险的精神。我看了这些留言也都是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又请了船长东庆，还有二副李金城，还有水手长齐齐，以及他们的另外一位水手也是船东之一林勇的，坐到我们的播音间，专门跟大家再聊聊航海的故事，聊聊他们自己的故事。大家好。
各位好。
各位好。各位老师好。
船长东庆，我听说呢，您是曾经完成过驾帆船环游全球的这个壮举，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您自己的故事？
是这样，在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几个人，不单我一个了，总共大概是6个人，做了一次那个帆船的环球航行。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呢，我们李进城呢也是6个人左右，是吧？那么在2011年也完成了一次帆船的环绕地球。
那这个环绕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历时多长时间？要走多少个国家？
帆船环球上有分很多种，我个人那边呢走的是一个中间线，也就是基本上在赤道附近啊，要通过两大运河，一个是苏伊士运河，一个是巴拿马运河，要跨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要横穿北印度洋，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线路。但这个线路呢就比较长，大概是31000海里。我们当时走这条线路的时候所用的时间大概是刚刚好是1年365天，
整整一年的时间。
哎，对，
都是在海上。
是另外一条线路，像小李他们这个啊，李进城走的这条线路。哎，小李你来介绍你那个线路啊。
哎，我们直接走的是北半球，直接跨到南半球这边过来，也就是我们的澳洲这边。那澳洲这边的话再跨过那个塔斯曼海，走南太平洋到了智利的最南端，也就是我们南美啊，所谓这边的一个海角的话，也所有航海人所梦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荷恩角，离我们中国的长城站仅仅600海里。就南极就是600海里。然后跨过这个南美这个最南端这个角时，我们就直奔南非的好望角，等于就是现在已经跨了两个大洋了，太平洋跟
印度洋。
大西洋
啊，大西洋。
那接下去跨过去的话就是印度洋，印度洋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些，因为慢慢一走的话就是纬度就越小了，就是离赤道就越近了啊，各种天气也好，气候也好，就慢慢变好了。再走马六甲海峡，直接就回到我们中国南海了，完成了一圈。
前后多长时间？
前后用了187天。
187天，为什么你选的这一样的一条路线也是环球，会比东庆船长的这条路线要少将近一半的时间？
我们呢可能是停靠的比较多，他呢首先在跨这个我们说太平洋的时候呢，他是从新西兰出发，那么直接到达了我们的南美大陆的最南端荷恩角。这段距离呢他几乎没有停靠的，这段距离是非常长，大概他航行时间在海上时间将近30天。
30天的时间，
我们当时用了34天，
34天没有停靠，
没有洗澡，对，没有停靠。
而且他们这个线路的选择呢，虽然呢路途比较短呢，但是他们在西风带上，风很好，速度很快，但是同时也比较艰苦，我们这条线路在赤道附近呢，风会很弱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赤道无风带啊，南北各5度啊，几乎没有风，但是呢。咱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中间的那个路途是最长的，越往南和北下边的绕圈呢，你就会短一些路途。
整个你们绕着地球的直径走了一圈，
哎，对，所以我们那个线路虽然比它长， 但是比他的比较舒服一些。
那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哈，我们再来仔细谈谈你们这样的环球的帆船航海的过程哈，是不是也是充满了艰辛，有许多的故事哈。那现在能不能够先请东庆船长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故事？
这谈不上什么故事吧哈，其实就是一个与生俱来这个对大海的这种喜爱吧。
您出生在海边吗？
不，我是陕西西安人。
那跟海离得很远。
可以这么说，我小时候啊，经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呢，我记着我母亲的同事的小孩出嫁，跟我母亲一起参加他的这个婚礼。他这个老家是在陕西的北部，叫陕北，大概在米脂县那一边。我们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呢，最后有一道菜叫这个松子鱼。可是这个松子鱼呢，上来以后呢，我去夹的时候夹不动，它是木头做的一条鱼，只是浇上了汁儿。在婚礼上或在家庭喜宴的时候，它必须有这道菜。
为什么？
年年有余啊，富裕有余啊。
但是没有真的鱼。
对，因为在整个陕北地区是极其干旱的，包括有这个黄河，它的鱼的生长的几率也是很低的，因为那个水也是非常浑浊，整个黄河的气候呢都是特别干旱的。你像他们的食用水基本上是靠雨水或者是很深的这种深井、
深水井
啊，深水井。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对水的渴望哈，就和这种感染出来的嘛，从小哈，这大家对海啊、对水的这个向往，也可能是这个存在一个人是从这个大海来的这种蓝色基因吧。可能我们这个，所以每当到大海以后呢，就特别向往，特别是第一次看到海也特别兴奋。从那以后呢，哎，就想着怎么能够在中间去。我第一次，比如说尝试在海里游泳啊，跟这个游泳池有什么不同啊？第一次感觉下去的时候被浪推来推去的，那种没法控制啊，等等这种体验以后，后来接触到这些帆船，哎呀，它确实，我们的人还可以在这个大海当中自由的航行，这个就一下就提起了我的兴趣。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是我一个朋友说，哎，他在法国买到船了，这船呢要开回来怎么样？哎呦，我说太好了，这机会，所以就参加了这个。因为我们那一年呢是分两次走，第一次呢是从法国开回，也是从法国回来，我们是走由西向东航行的。第二次呢就是说，哎，我们已经把地球走了一半了，何不然再把另外一半走完？恰巧另外一个朋友呢又出资买了一条船，我们同样又从法国出发，就由东向西走回来。其实我们这个环球呢不是一次环的，是分两段。
所以您也刚开始，接触这个帆船。去航海就开始了这样一个环球旅行了。
因为我们在深圳啊，离香港比较近，这个香港的一个帆船运动的开展呢已经有100多年了。这个90年代末期啊，99年啊，2000年的时候呢，那国内还是空白，根本没有。那时候我们就跟着旅行团去香港，找香港的朋友去跟他们学习啊，跟他们玩，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个时候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那时候还是做室内设计。
您是做室内设计，其实跟这个航海是不沾边的事情。
不，完全不沾边。
那后来您因为航海还能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吗？
这个就很难继续下去了。您这个两个事情也不能兼顾到一起了。
但是航海能够给您带来生活上的收入，给您的家庭带来生活的这种支撑吗？
航海是不可能让我现在的航海啊，特别现在不可能让我致富的。这不再是大航海时代了，不是一个发现新大陆的时代，跟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因为确实抵抗不了这个大海的诱惑，一直在这个上面摸爬滚打的。
那我就特别好奇了，您的家庭、您的孩子靠什么样的收入呢？因为男人在家里边，在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概念里边是顶梁柱。如果您只去玩您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家里边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样来生活？
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全年后的在这个上面，偶尔呢也，因为我们做设计啊，个别的时候也还可以再做一两单那个，来弥补一下这个收入的。另外一个呢，有时候我们呢，比如说有谁呀、需要送船呢、需要做一些其他事情呢，我们帮他做呢，他也会给我们一定的报酬的。那么稍稍弥补，但你要说是想在这上面赚到大钱呢，那是很难，那是不可能。
所以纯粹基本上就是为了爱
好、为爱，一个是爱好，然后剩下能够维持一下自己现有的生活。
嗯，不过看来您的设计费也不便宜，一两单就可以弥补不少的生活收入。那小李李进城也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样喜欢上航海？
哎，我的那个比我们东船长好多，因为我一出生的话就是在海边，在漳州，哎，所以就是从小时候的话就开始一种对海一种情结了。我都不记得，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从几岁就开始会游泳了，好像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游泳，
就在海里游
啊，就在海里游，河里游，海里游这样子。
嗯，
然后呢，就是海边的话，从小站在海边，然后看到那些大货轮的话，就有一种向往，海的那一边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就
一种好奇，
一种好奇，就内心深处一直藏着，我要去，就是有一种梦想，要去看一看大海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子。然后到大学毕业出来开始工作，工作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大学学的电力，
学的电力
没沾边的，
好浪费、
出来以后的话去了中石化、在那个油库里面上班，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 也认识了我们的东船长跟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比较玩比较早的一些教练，老教练老船长，认识他们以后的话完蛋了，一花就不可收拾了，就把小时候那种梦想啊全部都激化出来。
所以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就全都放弃了，就专门来玩航海。
对对，当初我的收入还是蛮不错的，然后结果一进去了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哎呀天哪，就是一下子我的收入的话缩水了。
听你们二位的介绍我知道，其实热爱航海就是一份热爱。
对 对, 对，
跟这个物质收入啊，跟要怎么变得这个大富大贵啊，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关系，
太好了，
没有关系。
水手长齐齐啊，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您告诉我们，您现在是专职水手，什么地方邀请您去航海，您一般都有兴趣参加哈。最早的时候，您是帆板运动，
对帆板，
专业的帆板运动。跟大家说一下您的故事，您跟海的这份情结。
其实我是东北人，也是跟这个海不搭边吧，就我们家边上是松花江嘛，比船长稍微好一点见的水。后来就练那个中长跑，一个很偶然很偶然的机会，安徽招帆板运动员，就很感兴趣，然后就去了。我记得特别好玩，就是教练问你会游泳吗，其实当时我不会游泳，但我说我会，我说我游得挺好，其实我不会，但是这游泳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有点天赋的，这游泳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学会了。
哇
啊、十几岁那时候不会游泳，也没出啥成绩，也确实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吧。
嗯，
后来身体也不行了，然后也是年轻跟教练闹点别扭，后来就不干了，不干就退役了。
哎，您说到那个年代，这是哪个年代？
80年代末。
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中国的帆板运动好像
很牛很牛，那时候很牛。后来退役以后就分在工厂里当工人，当个电工，干了很多年。
嗯，
也是骨子里天性喜欢点自由啊什么，后来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其实我接触大帆船真的是很晚，到2011年我们安徽帆板搞了个大聚会，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就互相问嘛，就最近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后来我们有个师兄，然后跟东船长他们关系都不错，在深圳做帆船教练。后来我们就说，哎，去体验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吧。完以后我们很多人师兄弟啊那些都说要去，结果到真正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当时在青岛第一次上船，就是走长航，从青岛到舟山500海里。头天晚上去也什么都不懂，狂吐，确实也是吐，吐完以后基本昏过去了。早上起来以后一看呢，当时我记得特别，那海面上特别特别日出，然后就特别特别美丽那种景象。我一直到现在有时候问我自己，如果第二天我起来那是特别恶劣的天气，我还会不会爱上航海。但是我可能是运气好，第二天看的那幅美景我就爱上喜欢，从内心里喜欢。
提醒了我一件事，我在青岛坐船的时候，同行的朋友都像你说的似的狂吐，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的感觉就想跳下去，就想脱离那个苦难那种折磨哈。那你当时说狂吐了一夜，第二天看到这个美景一下就让你觉得这个狂吐一夜是值得。
对对对对，确实。后来我想那就是爱上了，当时回去以后就满脑子都是帆船大海，就开始找机会了，求这个求那个，认识了东哥，怎么一路一路走过来，别的事儿就都不做了，公司什么都不干了。
那你家里人怎么办？
我比他们好的，我是一个人，我单身，我没结婚，
没有任何负担
啊。对对，兄弟姐妹他们生活都很好，所以我现在收入虽然也很低，又说到这个收入问题了。我
是不是在这儿帮你征下婚呢？
虽然收入很低，但是吃饭够了，我就觉得可以了，OK 了，一切都没问题。
那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 好像啊，给我们的感觉，我们在国外来感觉这种，就是说人每天大家想的都是要做个什么项目，再多挣一些钱呢。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像你说的似的，哎，有饭吃就行了，衣食无愁就够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不是好像很有利于现在我们说是主体的一种文化也好，或者一种环境也好，还是说在中国其实像你这样人也还是有很多？
应该可能像我这样应该是不多，我想，但是所处的环境不同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全身心投入航海的时候，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有病，到了现在反过来他们都很羡慕我的生活状态。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收入和航海和爱好的这个关系哈。像你们这一次来到澳大利亚参加这个悉尼到霍巴特这样一个帆船大赛，五天多的时间，东兴船长、水手长大齐还有小李啊、李进成上次都说了，这实现了你们的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前提是什么？是要有人提供这个船，
对，
有人提供这笔资金。那现在我们就要问问船东之一林勇先生了哈。上一次东京船长说了，如果林老板以后给出钱我们还会再回来的话，那就是说这个钱其实对实现梦想还是蛮重要的，是不是？那像林勇林先生，您是作为出资人之一，同时您也作为这个水手完成了全程，您对航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和他们一样的热爱吗？
因为我是在湖南浏阳河，所以在小时候成了在浏阳河畔长大的，所以对水类是有一种亲近。
浏阳河有个歌，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
对对，
出了个毛泽东，
对对，就是这首歌。
所以呢，一直就是跟水在一起，还是有关系，跟水比较亲近。
后面来到深圳以后呢，山里的孩子嘛，就喜欢这种大自然。
山里的孩子，
对，
看到海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感觉。
嗯，
然后后面在深圳工作了十几年以后，那么后面就想，哎呀，找个这样的地方去生活吧。
嗯，
那么就在深圳大鹏租了几十亩地，搞了一个餐饮业那个农庄。
嗯，
好，那么边上就一个游艇会，就是玩游艇啊、帆船这块。那么就认识了这帮，这不是我们东京船长啊，从那时缘分就开始了。然后经常他们就会带我去一起来玩啦、啊，这样去玩玩就参加一些近岸赛啊，这样就跟大海结上缘分了。开条船去海南岛，那种感觉会越来越让自己觉得自豪啊，看得越来越过瘾。
然后您呢又因为有经济实力，所以您的这个基地也变成了这些朋友们实现他们航海梦的一个后勤供应。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没少在那儿买单啊。
从刚才这么说您发现有点没有，就是基本上这个中大海的毒，所谓的蓝色鸦片毒，多多少少都跟我们东京船长有关系。
嗯，每个人都说认识了东京船长之后，所以船长的个人魅力
对
在这儿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
不过我还是觉得林勇这样做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商家出资赞助你们这样的活动，它是着眼于打响自己的品牌，着眼于长期的商业的这种回报。但是像林勇先生这样的，他是把自己的爱好和朋友们实现的梦想都结合在一起。那你赞助这个有没有商业方面的这种回报的期待呢？
嗯，当然了，一个是说通过航海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一起玩那更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再说一个比较严肃一点话题哈，东京船长，您刚才提到了大航海时代，发现新大陆，说这话都是五六百年前了哈。不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郑和七下西洋了哈，说起来都是六百多年、五百多年。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航海和现在你们这个航海可以说意义完全不同了哈。那个时候着眼于贸易啊，打通贸易通道啊，发现新大陆啊，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留下了很大一笔。可是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飞机，有现代化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要想去什么地方，坐上飞机很快就去了，为什么你们还要航海？像您刚才介绍的是用一年的时间环绕地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刚开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呢还是比较模糊的，单纯呢就是从自己的兴趣，从自己的爱好上出发的。我们船走的地方越多，最后呢就给我们的感触越来越多。曾经那段历史那离我们太远了，可是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人类的发展在工业革命之前，大航海推动了整个这个人类的一个进步。我们也是在大航海时代落后的，我们的国家包括我们的民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不足。我们再重新 走这条路的时候再去做别人已经做过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是在补课，一个是在重新认识当时的历史，对我们将来会有启迪。这种缺失是不是对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性有很大的困扰呢？比如说探索的精神、创新的精神、无畏的精神，可这种精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虽然那个时候人类还是现在看来还比较野蛮的一种扩张殖民，可是它的背后还是代表了一些探索的精神。虽然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向外扩张的探索，可是我们是不是在他们所做的这些事的背后我们要学习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直很多人在问我，我们缺失什么，我们究竟在这上面有什么意义。你环球人都环了多少遍了，我也在想我们缺失的是什么。前两天就像比赛完以后我也是说，我们缺失的现在来说呢不单就是一个金钱和技术，其实我们缺失的是就是几百年来这个沧海洗涤过的这个航海文化，这个当中有很多宝藏值得我们去挖掘的。
我理解您其实是在说就是这种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一种小农经济文化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可能占了更多的地位，相比之下我们就缺乏那种放眼世界的胸怀。
对，这个完全是我们提到精神的时候就很难跟实际结合。比如说我们林老板的投入，把他这个钱投入到这里，他不去买个豪车去威武一下好吗？这就说明我们在航海当中的时候也能产生让一些企业家有责任感有使命感。那么这件事他做完以后意义何在呢？真的让他能够增几斤肉吗？真的让他的财富能增加吗？他虽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意义何在，可是他们会模糊地去承担这种责任。他们这个钱拿出来航行就打水漂了，整个就花完了，不像他买台车放在库里买层楼放在家里更直观一些，对他们来说如果回报的话。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支持了这件事情，而且这个钱花完了是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虚名。可是我们从这个能看到他在模糊地承担着他的责任。企业家也好，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好，你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个现在再有一所转变，不再是说金钱至上了。
我相信呢，这个航海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的艰辛，很多的故事。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聊一聊。但是现在我特别想知道，您刚才讲了，虽然前人无数次的环绕了这个地球去航海，而您现在还要去航海，就是需要去重温这样一种探索精神，同时在里面去体会过去这些人他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什么样的收获。那我想问问您，停靠了很多的国家，接触了不同的文化，在这些港口停靠接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文环境的时候，您的眼界是不是也打开了，也觉得我们其实可能以前看世界的角度是他受了一些限制，我们看别人的方法受到了一些限制，而现在通过航海有所改变了。
哎，这是必然的，叫温故而知新。比如说我们走在非洲，我们看到了这个贩奴贩黑奴的这个小岛的时候，上面有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房子，有这些当时黑奴所在的一个他们的监狱吧。当时整个美洲大陆最后的生产力的提高跟这些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看到社会的发展了，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的丑恶了。你比如说我们来到澳大利亚，这里就是咱们库克船长发现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最早的一个殖民地，最大的一块海湾殖民地。可是我们看到了只是当时他们的开疆扩土，我们也要看到人家文明进步，那么现在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发达的一个国家的产生。那么历史的进程总是这样的，有利有弊。真正推动人类历史的呢是哪一些呢？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下，那么也对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反思。那么航海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我们的家长一提到海就是首先问安不安全。我跟很多人说，哎，你玩帆船第一句话安全不，想的是自己啊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当然这种思维我想在国外也很多，在大航海时代也会有很多，可是绝大多数的人会想去尝试。 那么我们现在的尝试，我们这一代人啊努力，我希望以后啊更多的人对这个去探索，从中寻找到更多更多能鼓舞我们或者启迪我们的事啊和一些道理。
嗯，好，在网上呢，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华人那些论坛呢，微博微信上啊，经常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说起澳大利亚来都会用一个词叫土澳。哎，这个土澳，这个那个那个的，这个都没有，那个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好像自己是见过大世面，好像自己是洋得不得了，好像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种很淳朴的地方，很淳朴的文化，在他们的眼当中的是一种落后，是一种愚昧啊。这个词我是特别特别的不喜欢。但是在上一次我们采访的时候，琪琪还有小李李金城，你们都跟我们讲了，来了澳大利亚之后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接触到那样热情的澳大利亚，他们对你们所有的这些人无私的帮助，热情的欢迎，那你们对澳大利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印象？
说的最直白一点，我就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因为第一它的环境很好，第二人民非常的友善。土澳我还是头一回听这个词，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土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美丽，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家。
那很多的时候呢，其实说土澳的人，我觉得是他们对澳大利亚还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欣赏人家的文化，理解人家的文化的时候，其实表现出来的，我在这不客气的说呢，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浅薄。那像你们水手航行到世界，航行到各个国家，包括到澳大利亚，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航行，这样的见世面，对别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你才会去懂别人，真正懂别人，你才不会有一种固有的偏见。
打个比方，我们2011年的时候从布里斯搬出来，所有路过的船只都会相互打个招呼，并且是一种很友好的问候。每一次靠港口的时候，人家都会无私的赶快跑过来给你帮忙绑好缆绳，给你问候。就是在海边啊，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啊，都有一种真正大海的胸怀的。
还不光是运动的人，25年前我来到澳大利亚，走在街上，每一条小街，每一条大街，你只要遇到的人的时候，别人都会对你笑，跟你打个招呼，跟你说句话。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恐惧，他跟我这么笑干什么呀？什么意思啊？但是后来才明白，这个就是人家的一种非常淳朴的友好。
没错，
不存在说因为你陌生人我就跟你擦肩而过，看都不看你一眼啊！
对，
其实他们是把你都当成一个人，甚至当成一个是个客人，
客人
希望能够给你一个笑容，给你一声问候，让你在这儿觉得宾至如归。
对，对，同样的，我们也会去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也会这么做的。
嗯，
比如说，你看在南美的时候，看到南美洲的时候，过来一条渔船，递给我们两条很大的那个帝王蟹，那问他们 how much， 人家就直接摆摆手说不用了。在海上啊，其实更淳朴一些了。
嗯，
啊，是更淳朴。
我想说的是，其实你走出国门，去航海，去走遍世界，你的眼界也就开阔了，你的胸怀是不是也就变得更开阔？
对，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记得2011年，我刚认识东哥的时候，就是我们东船长的时候，那时候在泰国参加那个泰王杯，
嗯，
那是我真正开始认识东哥。晚上喝酒聊天，我别的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东哥说的一个做人要 open。当时。嗯，没有切身的那种感受，但是这么多年，虽然我没有像东哥，没有像金城一样还过球，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也走了一些地方，感受了很多东西，渐渐的懂得东哥说的这个 open 的这意思，做人确实要这样 open， 对，
要敞开你自己的胸怀，
对，
别的人，
而且自己也会变得，从内心来说会变得越来越好。
在大海上，每天看着开阔的海洋，本身其实可能就会让你们的这个思维方式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然后真是太好了，哎，我都想去跟你们航海。好，刚才东庆船长说了，其实经常跟别人说起航海的时候，说起玩帆船的时候，别人想到第一件事就是安全嘛。你们的家人在上次节目里边也都说了，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经常会担着心哈。那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句成语叫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大海能够把你们送向远方，同时它也存在着很多危险。我记得小的时候读过一首诗，我到现在想不起是谁的了，不知道是普希金啊还是谁写的一首诗，说我的心像大海，有潮落也有潮涨，既有狂怒的风暴，也有些美丽的珍珠在海底躲藏。当然说他是在讲一个人的性格，说他有狂怒的一部分，也有善良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大海也是这样，非常难以预料，很多潜在的危险啊！那你们能不能够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是不是碰到过真正的威胁到你们生命的危险？你们是怎么样度过来的？而在度过这样的危险之后，为什么还会 再重新踏上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的挣扎？
其实一开始是确实抱着一种无知无畏去走向这个海洋了。
嗯，
当每次遇到挑战的时候啊，都心惊胆战。
什么样的挑战？
比如说我第一次遇到四米的浪，第一次遇到三十节的风，鬼哭狼嚎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恐怖害怕。可是通过你正确的这个操作度过它了，到下一次到四十节的时候，你又开始心惊胆战。其实它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过程啊，你对它的了解，你不断的对这种危险的认知就会改变了。
嗯，
第一次到大海里游泳，哎，这怎么跟游泳池不一样？这浪一推把我推那么远，我想游过这个浪特别困难。一开始是无知的，所以对每一个困难来临的时候呢，都觉得是挺可怕的。
那有没有过，就好像是过了一次鬼门关，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侥幸活下来了，以后再也不来了。可是过几天又受不了，又上了船了。
那我确实是有，2012年2月23号那天早上，我们在咆哮的西风带上面，甚至就是一种人就绝望了，你知道吗？因为呢，我们是2月14号情人节那天从新西兰出发的，为了就是赶快的到达智利，一口扎到那个西风带里面进去的。那西风带大家基本上都了解，前面加两个字咆哮啊，基本上看不到太阳的，大海也是黑色的，天是灰蒙蒙的啊，就跟那个加勒比海盗里面的电影是恶劣的环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时候我是最年轻的，有一种绝望，因为看不到边了。那中间就没办法停靠，我甚至什么想到死亡，万一我扛不下去了，万一我真死了，我们的船长会把我尸体做怎么处理，拿个布袋狗坐着放着，还是直接扔向大海，一种抑郁啊，抑郁症。那后来我坚持过来的，2月23号早上的那一天呢，因为之前已经6-7天没有进食过了，只是喝葡萄糖水，精神上的东西，那精神上的话慢慢就会带来身体上的一些虚弱。那到那天早上的时候，看到镜子，在洗刷的时候看到镜子自己那张脸的时候，自己哭了，
嗯，
狠狠的摔了自己一巴掌，大叫自己的名字。
有没有想过说我再也不来了，如果这次活过去的话？
有。
那怎么又来了悉尼了？
大海就是这么的
中毒了。
对，就是这么
蓝色鸦片，
蓝色鸦片是
就是这么有魅力。
好，那刚才你们介绍说哈，环球旅行像最长的一次没有任何停靠的行程呢，你走了34天。
对，没有洗澡，
34天没有洗澡，这还在其次。我在想一个问题：34天，你们能够活动的这个环境就这么大？
对，
10几米长的船，
没错没错，
就这么小的舱位，而且是6个人。
对，
6个人挤在一起，34天一路的下来，怎么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发生一些矛盾？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恐惧，像你刚才说的遭遇到的各种事情，而产生一种焦虑？
有的。首先呢，作为一条船在海上航行，得要有一个灵魂人物。灵魂人物是谁呢？那就是 Captain，
船长。
船长，
嗯，
你船上的人之间，就水手也是水手之间的话，哪怕有什么隔阂各方面的话，只要船长一站出来，事情就摆平了。
嗯，
这船长就起到一个相当相当至关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船长本身他是不是一定要很有性格，很坚定，
一定很有魅力，
而且就是说在出了大事的时候，他心里再慌，他自己表面上也要非常镇静，所以这个船长是很难当的，是不是？
对，相当难当。他肩负的责任想象不到他有多大。我们在船上当时环球的时候是有过船员与船员之间的争吵，差点打起来了，最终船长站出来，
嗯，
说了一句话，谁先动手谁就回家。那其实马上就好了，不是兄弟不航海，既然是已经我们都已经出来了，共同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要把这趟航程给完成。
而且出来之后，我相信6个人的一个航程，包括像你刚才说的这样的环球的这种航行，包括不靠岸的航行，连续34天，其实都是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大家都是生死攸关的在一起，是不是？
没错没错，对的。其实到那时候已经不会了，更多的是在世道旁边在发生这种事情了。
嗯，
因为那时候的话，在那个真正的八成要去跨大洋的话，那是绝对是一条心的。世道的时候因为风平浪静，也许可能是现实太无聊了，太压抑了，所以船员
每个人性格又不一样，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是吧？那水手长大齐，齐齐，你是现在说等于是职业水手，什么都不做了，你参加过很多的航行，接触过很多的人，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航海的过程当中其实 也是参与航海的每个人他的性格最好的展示的一个过程。
对对 对, 对，
也是大家能够互相真正透彻了解的一个过程。
对对，就像您说的那个空间很小，大家在一起可能刚开始几天是新鲜，然后接下来几天会觉得孤单啊，会觉得无聊啊，一些事情。但是就是说包括现在比我小的一些孩子们，我们一起跑远航的时候，我别的都不多说，我只是说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这时候你在下面睡觉，我在上面值班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睡安稳觉，
能不能放心睡。
对对对，你们换过来想想，我在下面是不是睡觉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对你们充分的信任，就是提高大家的一个责任心吧。
也就是说实际上您在下边睡觉的时候，您是把您自己的生命就
交给
他们了。
对对对，
嗯，
这么一说以后，他们很多大部分孩子细想一想，他们都会在这个航行当中有了很多自律性，有了很多包容性，不管他的性格有没有缺陷也好，或者好与不好，真的一趟航行下来以后，他们如果真正能体会到这些东西，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整个人来说，或者以后的生活来说，都会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船长是灵魂人物，东京船长刚才他们都说了，一个团队当中出任何问题的话，就要看船长是怎么样来站出来，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来稳定军心。那您作为船长，是不是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你也有心里没底的时候，也有发慌的时候，也有觉得可能要出事的时候？当然说您刚才讲的一直都很幸运，那这个时候船长怎么样来很镇静的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船员，来稳定这个军心？
在你组队的时候呢，就应该认真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在我们航海来说呢，就有一个叫航海心理学。我们都大部分是成年人，基本上在生活当中已经养成了他个人的一些习惯，突然间来到一个小的空间进行一个集体的生活，必然是有摩擦的。在这个之前呢，我也会在上船之前跟他们有一些警告，也给他们有一些提示。那么大家都要相互克制谦让。随着时间在航行的越久，这个人呢在心理上是会有变化，有时候莫名的急躁。那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这些苗头，通过一些其他的事情转移这个注意力，来调整各个船员的心态。那么这个作为船长的时候，是要密切观察每个船员的心理变化和这个船的航行变化，通过这些观察和一早的准备一些的预案来处理它。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不单单身体健康，也要求心理比较健康的船员上船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能够克服得了的。
您在要求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这个船员组成这个团队的时候，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多少年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很多的这一代的人正是青壮年的人哈，也可能喜欢航海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出来的，比较习惯于自我中心，很难去跟别人交往，很难去谦让。那这样的航海的过程会不会对这样的人其实也是一个改造的过程？通过航海会让他们的性格变得成熟起来，变得情商更高，变得更容易跟大家相处，变得更容易坚强去面对他们碰到的意外的事情。
我现在遇到的船员基本上还没有是独生的啊，就我们这一代，我想我们下一代再上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了。确确实实从小的自我意识都是以他为中心的，回到这种集体环境下，我想他们会遇到的困难比我们现在要多得多了。
对，
您觉得航海这样的过程会不会改造人？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可能是不是很平衡的人，会不会对他们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如果参加航海这样的活动，他们也会变得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完美的人？
一定会。这个我接触过很多这些下船以后变化非常大的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在这个小的狭小环境，其实呢，友谊也是能够充分体现。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嘛，百年同船渡，
百年修得同船渡，这是一种缘分。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如果懂得这种缘分，而且珍惜这种缘分的话，我相信整个的航海过程会非常的顺利。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请各位给我们介绍介绍，通过航海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是不是经历过风浪，经历过危险，像李进成刚才讲的似的，经历过那种鬼门关六七天都吃不了东西之后，其实你面对生活当中其他的困难的时候，你也会变得很坚强，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了呢？
是这个，其实我第一次跑出大海的时候，就是真正离岸了以后啊，我看着茫茫大海，我就想 哎呀，海这么大啊，都能容纳我哈、啊，我有什么容纳不了别人呢？心想，哎，算了，那谁还差我两毛钱，就不计较了。类似这种心态就出来了。
那要是两万呢？
我也没法去追啊，都是在海上。
那小李呢？你是什么样的感悟？
我的感悟其实也是，就是心态会很好。
嗯，
那遇到事情的话，可能更多的会不惜争了，不争了。
不争了、
啊、不争了。
你说的这个不争了，其实就是我想问一件事儿，
不争，
因为在国内呢，大家的生活环境、生存环境都比较拥挤，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距离呢都太近。
没错没错，对，
很多的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车刮一下啊，走路碰一下啊，可能都会引起一张口角，甚至我们还看到的一些例子是大打出手哈。像你们航海人在大海上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之后，在那么宽容的环境里边，自己被包容，自己也学会包容的时候，是不是在人和人之间回到陆地上，回到现实社会当中的时候，跟别人相处起来，你们自己也会变得宽容？
是这样子的，确实是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是觉得自己比以前，就像东哥说的，我现在比以前要 open 了。刚开始自己没有体会，只是首先就是觉得对物质上我没有以前那种想法。现在只要吃饱肚子，有个衣服穿，我现在觉得很好。休假有时候过年回家以后，队友朋友在一起吃饭，他们发现了我的变化，说大齐现在脸上始终是挂着笑容，不像以前可能面部表情经常比较狰狞吧。我这么想，
最大的感受呢，感觉到大海。就像一个思想的过滤器，因为平时在工作中忙的时候都是应酬啊，就人比较浮躁，那么这一刻呢，当你内心沉静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身边你发生过什么，自己身边的朋友怎么样对你好，家庭怎么样，会想这些问题。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哎呀，亲人对你那么好，关心啊，是吧，你平时不会想这些的。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
也就是说忽然懂得珍惜这俩字、嗯、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请到了曙光海洋号，就是悉尼霍巴特帆船大赛70年历史上第一艘完成全部赛程的，全部由中国船员完成的一艘船上的船长东庆，还有他们的水手长齐齐和他们的二副李进成，还有船东之一，同时也是这次参加比赛的水手林勇的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于航海的热爱，同时呢也分享了他们热爱这个航海事业获得的收获和感悟。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谢
谢
各位，
谢谢各位，谢谢。